弟兄姊妹，当我们翻开报纸，或者可能有时你收到一些电话，同你推销一些的不同的那个OK， 好，你去推销一些的我们叫做一些的保险，这样呢，这些保险里面呢，可能有着不同那种的名词，那这里呢，就一出呢，就出了五种，那你觉得哪种最好的呢？第一，叫做有依靠，哇，这个挺贴切的，第二，美满三重保险，跟着三星生命保险，这个叫做保障轻松配，不知道它怎样配法。另外一个，这个犀利，全方位家庭保障。弟兄姊妹，当你看到这些这样的口号的时候，其实这些保险里面的内容都不外乎是包括了意外保险，你做手术的时候 保你，你住医院医疗，有一种叫做人寿。我想问一下，几多人买了人寿？不要举手。其实你想想，人寿保险对你有没有益的呢？你用不到的。为什么要买呢？安心咯，给些口号，全方位家庭保障嘛，那你就去买这样东西。另外还有一种最新的，这种叫做津贴养老住宿费用，哇，个个都买啊！呢、这个系嘛，我都可能都考虑一下。但系弟兄姊妹喺呢啲嘅保险里边，其实实质上我哋大家想唔想用嘅咧，系唔想。但系我哋又去买，我哋又要攞一种心灵里边嗰种嘅安心。今日我嘅题目系全天候嘅保障。咦，我啲 PowerPoint 咧全部变晒样喎！啊、你们将我的 PowerPoint 改晒嘢、啊、就应该是逐样出的，现在变成没晒那 些 animation、啊、全部一出就全部出晒、啊、全天候的保障呢，其实有三个不同的重点。第一，就是不受任何天气的限制；第二，是不受任何的条件的限制。有些人买一些波鞋叫做全天候波鞋，意思就是说你什么的环境你都穿得的。其实是不是呢？你要想想，我们揸的车叫做 all weather， 全天候这个字叫做 all weather， 但是其实现在不用得。原来在现在的市政的法例，政府的法例，我们揸的车在冬天要什么胎？ M 加 SM 加 S 咧，先叫做合法。而最重要系第三样，黄色字嗰度写住24小时运作。嗱，依个先重要。24小时运作先系最重要一个全天候嗰个嘅意思。弟兄姊妹，我想藉着今日嘅经文，让耶稣俾我哋嘅呼召，让我们再次重新来去温习上帝给我们什么的应许。我们应该再重新去思考一下，在2020年第一个的主日里面，我们应该怎样去回应我们的上帝，我们怎样去反省上帝在过去你的年月里面，上帝给你有多少的恩典，上帝给你有多少的祝福。我们应该在新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用什么心态你去回望，你去领受，信心行在前面我们的人生历程当中。让我们进入经文之先，我们再一次同心来去祈祷。慈爱的天父，我们知道只有你赐给我们最好的。当我们回望过去，我们知道只有祝福，只有恩典。虽然我们经历很多不同的冲击，但是我们仍然知道你掌管坐着为王。愿意今天我们求圣灵开我们的心灵，将我们能够一切的忧虑，好像耶稣呼召那样， 将一切都交在祂的手中。开我们的心灵，记得你的话语，亦都恳求圣灵开我的口，能够将上帝你的说话讲得清楚明白，将荣耀归给你。祈祷奉主的名，阿门。好，我们看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耶稣开始就一个很重要的邀请，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耶稣这里讲出了一个对象，这个对象是什么呢？就是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劳苦担重担在一个广义的意思是指世上每一个人。当我们去思考劳苦，你觉得我都不是几劳苦啫，现在都衣食无忧，又有几层楼收紧租，银行又有大把钱，其实你都很劳苦的。你会想紧那几层楼究竟几时卖呢？几时卖了，抑或快啲分咗啲钱俾我啲仔女，佢哋唔使纳咁多税咧？究竟我而家一个人住一间大屋嘅时候，我系咪双重俾税俾咗政府呢？呢啲令到我哋心灵里边嘅劳苦，所以耶稣喺呢度讲呢个劳苦同重担，唔系单单喺我哋日常生活里边，我哋要劳动，我哋先能够有糊口嘅生活。我哋体能，我哋可能会消退，我哋会退落嚟。但是耶稣所讲的劳苦不是在这里，耶稣所讲的劳苦和重担是讲到我们心灵里面，心灵里面除了我们一些的忧虑之外，还有我们心灵里面的罪性。罪性带来给我们有很多贪心，我们常常为自己来去筹算，这些心灵的筹算就成为我们的重担。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几层楼收紧租啊？你的重担有没有交给我们的上帝？耶稣他说，当我们到他那里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得到安息。在这三节的经文里面，安息出现了两次。安息这个字是可以包含了有平安这个意思， Shalom。平安这个意思在以色列文，在希伯来人他们来讲，是指到国家和国家之间，他们没有那种的战争，人与人之间有一种和谐，在一种丰盛康泰的生活的环境里面。我们再看看平安的基本意思，包含了这个第一是身体上健全那个的意思。原来平安是讲到我们身体。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过去的日子里面，你有没有面对你身体上的病患，但是当我们回望的时候，上帝保守你，你今日仍然有恩典来到我们当中，一起来去敬拜见证着上帝。第二，这个平安是指着心灵上那种的平安。其实很多时我们只是看见你身体上的平安，我们就以为人真的有全然的平安，但是原来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我们完整的平安是在我们身体外在的健康，也都要包括我们在心灵里面。原来耶稣基督他说给我们的心灵里面，他说给我们的平安就是包括了身体和心灵两者的平安。只有耶稣基督可以给到我们这个的应许。头先我所讲所有嗰啲嘅保险，就算咩全方位家庭保障，都俾唔到你心灵同呢个健康嗰种嘅平安。我哋去睇下第二十八节呢个经文系讲到咩嘅平安？耶稣喺二十八节一开始佢呢个邀请就系话：劳苦担重担嘅人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个安息是指着居住那种的平安。今天我们是不是住在一个居住的平安的社区里面呢？加拿大是不是一个平安的社区呢？ 澳洲的居民是否住在一个平安的社区？不是，他们面对山火，印尼水灾，他们的居民是否带来他们住在一个居住平安的地方？不是，今天整个世界都不是在一个平安的地方，因为美国在早两天去杀了伊朗一个的将军，现在整个的世界都是陷于一个恐怖袭击的社会的气氛当中。香港，我认识的朋友，我的家人，你们的朋友，你们的家人，他们是否一个平安的社区里面呢？不是。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他很清楚说，到我这里来就得享安息。弟兄姊妹，耶稣基督这个安息和平安这个的邀请是延续于哪里呢？这个邀请是延续于上帝对以色列民那个保障的应许。我们去看下一次的经文，是在《生命记》第十一章第十二节，这里是耶和华你上帝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弟兄姊妹，这节的经文是我们常用，特别在一年开始，甚至是一年的终结。其实一年的开始和一年的终结其实只是差24小时。今天我们是2020年第一个的主日，也是圣餐的主日。特别我们从这节经文里面，我们去看回，原来这节经文是耶稣基督藉着上帝一路从旧约以色列民的应许延续到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就讲到，劳苦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就得享安息。这个安息的基础是来自于上帝对摩西所讲一段的说话，也是上帝对以色列民一个应许。这段经文的背景是讲到以色列民当他们进入迦南应许之前，上帝再一次告诉他们，他提醒以色列民，他说在埃及地的时候，你们的生活，你们的耕种是要依靠着尼罗河这个丰富的水源，但是当你进入去这个上帝应许之地的时候，你们不能再靠着尼罗河的水源，你每日的耕种，你每日的收成，只是仰赖着上帝赐下这个的雨水。所以这节的经文讲到从岁首到年终，上帝都看顾眷顾住那地。这段的经文里面出现了两个的动词，眷顾和看顾，在希伯来的文字里面它都是同一个意思。我们尝试去理解一下眷顾这个的动词。眷是从心中去产生一种的情感，我们眷恋住某一个，我们记挂住某一个，我们亲人，我们的子女，我们的朋友，这个是从心中产生一种的思念，一种的情感。顾是一种外在的行动。弟兄姊妹，这种外在眷顾，这个顾的行动是一种寻找那种的意思在这里。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在这里他描述，他说我眷顾，我用眼目去眷顾着你们一举一动，有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意思，因为上帝他恐怕我们受伤害，所以上帝到处来去寻找我们。上帝为什么要到处寻找我们？因为我们离弃上帝，我们没有行在上帝的心意里面，我们常常叛逆上帝，所以上帝他说我要眷顾，我要到处去寻找你们。今天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你们都要凑孙啦。有些话给我听，哇，一秒钟都不可以离开他的视线范围。为什么？因为你怕你的孙受伤。 这个就是上帝他要眷顾我们的意思。他一秒钟都不可以离开我们，因为他怕我们受伤。你的孙很喜欢揈开你的手自己行，他喜欢在他自己自由的活动范围里面做他喜欢做的事，但是你一秒钟都不可以离开你的视线范围，因为你爱他，你眷恋住你爱的人。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慈爱，这个就是眷顾那个的意思。从岁首到年终，这个更加我们常常觉得哇，上帝常常保守着我们。岁首到年终有一个很表面的意思，就是一年到晚都不断这样你去看顾去保守着我们。但是原来这个只是人的角度来去看的，人很多时候我们都要将一些东西来去量化，经常都问你有几爱我啊？哇，一卡戒指代表着哇你好爱我了，十卡戒指哇十倍的爱我。我们常常都要量化，就算时间都是，原来上帝不要量化他的一切。我们从经文里面去看看，在诗篇九十篇，上帝他讲到给我们听他对时日那种的观念。他说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千年如一日，这个是上帝看时间。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八节，他更加这样提醒我们，他说亲爱的弟兄，有一件事情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这个就是上帝所看的时间。所以弟兄姊妹，从岁首到年终，不是代表着一个不间断那种的一年到晚的意思。上帝顾念我们的是从他的时间来去看，上帝顾念我们的时间是从地上延续到天上永恒的家里面。这个就是从岁首到年终那个意思。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用这句的说话去祝福去提醒弟兄姊妹，上帝保守我们的时候，你要记住你有一个更大的信心，我们进到天家的时候，上帝同样来去保守住我们。跟着这节的经文，他说上帝都看顾住那地，这个地当然在圣经里面讲到是迦南这个美地，但是弟兄姊妹，在今日我们恩典的时代，这个地代表住我们的教会，教会礼佳教会，我们在这个社区建立了多少年？53年，2020年我们踏进54年。你会看到回望过去的日子，上帝兴起很多的仆人来去造就我们这个教会，上帝施下很多恩典怜悯，让我们有很多传福音的机会来去召唤他的子民来到我们这个教会。今天我们承受着前人给我们有很多的恩典和祝福在我们这个教会。上个主日完了主日崇拜的时候，有一位来了我们教会不是很久的一个的弟兄，他很忧心地来到我面前问了我一个问题。他看到我们教会的常费，大家知不知道我们教会常费有多少赤字啊？93,000多元。他看到这个赤字的时候，他就很忧愁地来到我面前，他说牧师，是不是教会出现很大的管理的危机啊？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的赤字？我就告诉他，我说不是教会出现经济的问题，只是教会的弟兄姊妹他在奉献的选项上面，他们看着常费呢就觉得不重要的，因为常费常常都用的东西有什么分别，是普通的东西嘛，所以就不重要的，常费的钱呢都是要来出粮的，够不够都不重要，都不是很关我的事。其实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常费 代表住我哋日常所支出，唔系代表唔重要嘅嘢。你屋企有几多系常费支出啊？你问一下管财政嘅人，你就会知道，你屋企大部分嘅钱都系常费嘅支出啦。灯油火蜡交税吓，又有税单嚟啦吓，又要买车嘅保险啦，呢啲全部都系你日常生活嘅开支。常费意思即系话我哋教会日常要支出嘅开支，包括你由我哋入嚟踏进我哋教会嘅范围。你看到我哋出面冻满晒嗰啲牌，准唔准泊车啊？呢度系只系可以停车落人啊，甚至你入到嚟，每一样嘢都系喺我哋常费里边嘅开支。弟兄姊妹，我哋知道喺奉献里边系我哋一个嘅责任，但系我哋仍然知道，当我哋睇到我哋家里边有需要嘅时候，我哋就需要你去关心。所以上帝是看顾住这地，每一年我们其实我们常费都在中间的过程呢，有没有月份呢是有这个的赤字的。但是当我们每一年，当我们呼吁有感恩奉献之后，我们的赤字都可以藉着弟兄姊妹乐意回应他的感恩奉献，来去完全来去遮盖这些的赤字。但是弟兄姊妹，我鼓励你们不要年年都要等感恩奉献之后才可以遮盖这些赤字。我们应该在每月里面，我们都能够来去按着你的心意来去在常费里面来去奉献，以至到这些资助我们的奉献能够去支持我们日常那个的开支。弟兄姊妹，摩西继续告诉我们听，他说当应许这个恩雨降下的时候，上帝其实有一些条件。在这节的经文，在第十一章生命记第十一章第十三节，他继续讲出当时的以色列民，你要得着这些恩雨的条件，第一就是说你要听从上帝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尽心尽性你去侍奉。这三个的条件就是讲到我们领受到恩雨那个的恩典，也都是上帝去眷顾我们，看顾住我们那种的平安，三个的素质。我在这里从一个属灵的角度去提醒弟兄姊妹，生命记这一节经文从岁首到年终，上帝这个的应许赐下平安和看顾，但并不等于我们不会在我们的生命历程里面遇到困难，不等于我们不会面对病患，更加不等于我们百事都顺利。在上帝的看顾和耶稣的平安底下，我们只是能够从圣灵里面我们领受到这些平安和喜乐，以致到我们心灵当中产生了一种坚忍的动力，藉着这些坚忍的动力，我们去度过一些困难，一些疾病。在这些历程里面，我们一点都不可以偏离对上帝的信心，对上帝那种的教导。我们要尽心尽性来去侍奉上帝。如果我们不爱上帝，我们不会听他的话。正如你不爱你的父母，你不会听他教你的说话。今天父母都是说我的仔好爱我，因为他好听我的教导，我讲什么他都听。这个就是我们同样对上帝那种的基础的回应。我们要听上帝的说话，我们自然就表达我们爱他，我们就能够尽心尽性来去侍奉上帝。但是在这个的侍奉的历程里面，我们只是经验了一种从圣灵给我们一种的忍耐的动力，来去面对一切的困难，仍然不离弃我们的上帝。我回望我自己的经验，我在2003年移民到加拿大，我在2004年里面一年内搬了三次屋。主要因着的原因呢，我和我太太都坚持一个的原则，就是我们和我儿子找一间好的中学。当时找中学一定要在一个住在同一区才可以来去 报读这个中学，有很多人跟我说，我可以借个地址给你，那你就不用搬去那区你去住了。但是我一直都坚持这个的原则，所以我们从一个亲友的家搬去另外一个的第二个的租住的地方，都是用回我们自己的地址，近回我的儿子读中学的地方。第二个租住的地方，我们租住了两个房，但是这间屋呢租住了给三伙人。这三伙人里面呢，我们要共用这个厨房，就等于好像呢我小的时候住那些板间房，要一起五伙人用个厨房，一人分一个灶头。这样今次我就灶头当然要分，一个厨房只有一个灶，一个雪柜分三伙人。怎样分啊？打开个雪柜，第一格是 A 军，第二格是 B 军，第三格是 C 军。我就很感恩拿到中间那格，一个雪柜分三格，分三伙人来去用。但是我们坚持一个的原则，我们一定要用回那区的地址来去报读。跟着很感恩，几个月之后我们租住了另外一间的屋，一个雪柜，一伙人用。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尽心尽性侍奉上帝。我们要坚持对上帝那个的吩咐，不可以做一些欺骗上帝、欺骗自己那个的事情。今天每次我见到我用紧的雪柜，双门雪柜，就看到这个是上帝的恩典。弟兄姊妹，在你们的生命历程当中，你们都可能面对好像我这样用一格的雪柜，但是你要回望，你有没有尽心尽性侍奉上帝。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耶稣基督在第二十九节他继续吩咐我们，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弟兄姊妹，这里第二个安息是指到我们心灵里面那种的平安。人最难得到的不是我们外在的平安，你住一间大屋，你有三层楼收租，你有四间屋仍然属于你的都没用，你只有继续心灵里面担心，我卖了这些东西分了给我的仔女的时候，他会不会将来赶了我出街的？我不卖的时候，我又不舍得给这个政府来过抽我这么多税。你每日就睡不着觉，你每晚就在这里忧心，你的心灵永远得不到平安。但是耶稣说，来我那里得享安息，这个安息一切都是交回给我们的上帝。这段的经文就是讲到我们，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耶稣基督从第一个安息，一个平安是一种邀请，来到这一节经文是一个命令，你一定要到我那里，你必定不需要想，你必定得享这个的安息。弟兄姊妹，虽然我用一格的雪柜，我坚持要用一个地址，但是我心灵平安。今天我不会怕我儿子问，阿爸，为什么那时候你又现在做了牧师了，为什么那时候我们要借人家的地址来去为我来去申请一间学校？为什么？弟兄姊妹，我很有平安，因为我是按着上帝的吩咐。今天我们回望我们日子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都怕人家翻炒我们，那些叫做什么起底。你很怕你的子女起底，问阿爸，为什么那时候我们要这样，为什么现在我们又不这样？这个就是心灵的平安。耶稣基督他说，我们心灵的平安就是他亲自答应我们。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六节，他说，我要求父，父就赐另外一位的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 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领受了，我们已经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到耶稣基督的怀中，我们领受到这个平安，因为有圣灵在我们当中，圣灵已经进入我们的心灵里面，所以我们在地上我们过活的时候，我们仍然要心灵里面得享平安的时候，我们就要被圣灵来提醒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回应着圣灵给我们的平安，我们不可以抗拒圣灵。所以在二十八节这个安息是讲到身体上的平安，在二十九节耶稣基督对我们呼唤的安息是指到心灵的平安，这个就是包括了我们整个全人那种的平安。在我自己的思想上，这个就是全天候的保障，只有耶稣基督他保障我们的身体，亦都保障到我们的心灵。无论你今天买多少的保险，都保障不到你的心灵。最重要一样东西，全天候的保障其中一个元素是什么？24小时都运作，这个很重要。你没有买家的保险？我有买，我去年家里水浸，那就 call 我那个 agent，call 他都不回我机，跟住佢到我夜晚 call 佢，佢凌晨六点先回我。佢话我而家喺 Whistler 嗰度咧嚟去度假咁样。佢话你 call 我嗰个同事啦咁样，我又再 call 佢嘅同事，佢同事到第二朝十点钟先回我。嗱，呢啲就系保险嘅保障，我哋上帝俾我哋嘅保障，全天候嘅保障，廿四小时。上帝不会瞌眼瞓，上帝不需要休息，上帝保障是24小时的保障。耶稣基督继续告诉我们，全天候保障，我们需要什么因素，什么要素，我们就得到这个保障呢？到我这里来。今天弟兄姊妹，大部分坐在我们当中的都已经是到耶稣那里，我们已经得享那种的安息。第二个耶稣他说的要素，就是要背负我的轭。在二十九节耶稣清楚他说，你们当负我的轭。这个轭是什么的意思呢？我们要明白这个轭的意思，我们更加就要去看到第三十节，这里他说到这个轭是容易的。容易这个意思不是解是很容易来去处理，容易这个意思原来是解一个合适那种的意思。这个轭原来是 用一个木做的一个的器具，摆在这个牛的肩膊上面，农夫就是用这个轭来去控制这个牛来去做耕田。所以农夫要将这个轭摆在牛上面的时候呢，又要保护这只牛呢，他就要将这个轭来去配合牛的身体，来去为它来去度身，来去订造。所以耶稣就用这个的容易这个名词来去形容是合适的。耶稣很清楚提醒我们，当我们要去到耶稣的面前，我们就要背负耶稣这个的轭。这个轭是耶稣特别为我们来去每一只，不是牛，是为我们每一个人来去做。所以我们要深信耶稣说，当你愿意背负我的轭的时候，他就会更加将最好的最独特的东西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以致到他带领着我们行前面的路，他不会让我们受伤。就好像农夫要指引这只牛向前行去耕田的时候，这个轭不会令只牛来去受伤。耶稣继续讲到第三个的要素，他就是说要学我的样式，要学我的样式。耶稣在这里讲到就是他的柔和谦卑。当我们讲到柔和谦卑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讲到是对人一种待人接物一种的态度。其实柔和谦卑另外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就是讲到我们对自己有没有柔和谦卑，我们对上帝有没有柔和谦卑。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对上帝没有柔和谦卑，我们自己对自己都没有一种谦卑的心的时候，我们就用了我们自己自傲自大那种的情况来去做我们自己喜欢做的事，以致到 我们离开了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离开了耶稣基督给我们平安那个的 保障。所以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他清楚在节经文那里讲到，他说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他那里讲到就是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好可惜的，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因为世人所赐的是令到你们心里面是会有愁烦的。所以耶稣就安慰他的门徒，就是说你们不需要愁烦，不需要胆怯。弟兄姊妹，今天你买了多少的保险，你买了多少的保障，但是你都不能够你去得着这个永远的平安，一个全天候的平安。这个正正就是耶稣基督他给我的提醒，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就得享安息。弟兄姊妹，在这个安息的历程当中，我们更加要坚守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教导。我们去看这一节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三十五节这一节的经文，他说我凡事给你们作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辅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主耶稣说什么呢？说施比受更有福。弟兄姊妹，施比受更有福这句说话是来自圣经的，不是来自那些通书向你筹款那些的跟钱有关那些的非牟利机构。很多弟兄姊妹常常以为施比受更有福是来自于那些筹款的机构，施比受更有福我们常常跟钱拉上关系。耶稣基督施比受更有福这个教训完全跟钱是无关，是跟什么有关？是跟福音有关。福音英文这个施比受更有福，这个英文 It is more best to give than to receive。耶稣的教导是跟福音有关。弟兄姊妹，这个是耶稣基督亲口的教导。今年2020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这个现在抬头望，你们进来大门口，麻烦你们都抬头望福音的大能。这个就是我们2020年的主题。弟兄姊妹，我们鼓励你在今日2020年的第一个主日，你们要开始，你们要立志施比受更有福，你去见证着上帝的恩典。你们要立志为在今年，你们要为你们的朋友，为上帝的福音，你们要作他的仆人。今日整个的讲道，我想你们记住三方面。第一，从岁首到年终，上帝都看顾着我们，到我这里来得享安息。第三，施比受更有福，这个是在新年之初我们一起来去纪念，愿意我们都安静在上帝的面前，回应着上帝给我们的呼召。